回计时，轮回中的渡劫。在修炼中，同修之间因为修炼而相识，是一种圣洁的缘分。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同修之间的缘分是被旧事里有意地做了手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我和一位同修之间的渡劫是在宋代时被旧事里有意在轮回中反复打造过。话说北宋时期，在山东有一个大户人家，主人康成海有个儿子叫康饶，年方17，长得一表人才，知书达理，言谈举止为人赞赏。康成海有个好友蓝福平，他的女儿叫蓝心，年方15，长得婉约可人，气质姣好。康成海在蓝家见到蓝心甚为赏识，于是向好友提婚，想结秦晋之好，蓝福平就一口答应了。康成海记住了蓝心的生辰八字，回去后和儿子的生辰八字放在一起，请人披挂。披挂的人说，
两人即是合婚，但女方在10多年后恐有不祥之兆，所生儿子前途不可限量。
康成海默默思量，将此事埋在了心里。两家开始准备婚事，古月喧天声中，蓝心嫁入康家。蓝心进入康家，孝敬公婆，礼数周全，加之女工活计十分精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深得公婆喜爱。康饶既爱蓝心美貌，又喜蓝心才华，花前月下，两人卿卿我我，书房闺阁或谈古论今，或品茗赋词，日子过得舒适惬意。自从蓝心入门后，康母便盼望蓝心能生个孙子。3年过去了，蓝心没有身孕，康母着急，想让儿子纳妾，被康父阻拦。在第4个年头，康父有病去世，临终前叮嘱妻子，
我死后无论如何，儿媳妇的正式位置不可动摇。
康母点头答应。过了1年，康母对儿子说，
夜间做梦，梦见儿孙环绕，心内欢喜，醒来倍觉凄凉。你婚后5载，尚无子嗣，我膝下空寂。你看中谁家女儿，对母亲说，母亲做主，把她纳为侧室。
康饶见母亲一脸严肃，不敢吱声，诺诺而退，却觉得无法对兰心开口。康母见儿子不说，便亲自对儿媳谈起。兰心跪拜说，
心儿无德，婚后不育，让母亲忧虑，愧对母亲疼爱，甚是惶恐，此事但凭母亲做主，心儿绝无二言。
康母便托人做媒，康饶不敢忤逆母意，娶了2房媳方叔，媳氏极富美貌，又工于心计。媳氏进门5个月便怀了身孕，生了个儿子，满门欢喜。康母一个心思放在孙子身上，给孩子取名康乐。兰心去看孩子，媳氏说话有意无意地挤兑兰心，
姐姐这样喜欢孩子，自己也生一个，免得乐儿没有玩伴。
兰心听了心内很不舒服。兰心有时借小妹出嫁，小弟游子等事回娘家多住一些时日。1年后，媳氏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康梅。至此，媳氏呼儿唤女，志得意满。兰心婚后第9年，父亲病重，长居娘家照顾父亲。父亲病好了，兰心却因为积劳成疾卧床不起。康饶来接兰心回家，兰心不见他，让母亲转告病好了再见。康饶只好回去。知道康饶已经回去，兰心心如刀绞，默默流泪。 兰心的病迟迟不好，让父母担忧。这一天来了个游方和尚，兰父把僧人让进门，敬上斋饭。僧人见兰父愁眉不展，借问何事，兰父便说起女儿的病。僧人说自己能治愈疾病，兰父大喜，将僧人领到兰心屋外。僧人站在门外高声唱记：
世人皆为情所扰，不知自身乃是宝，你去何人乐开怀，世上情缘知多少，我劝家人莫烦恼，静修去情恶自了，此身既已入尘世，行销鼓励空自扰，万事看开心境宽，眼前天地尽知晓。
兰母听了，心内有清凉之感。僧人又唱了一遍，兰母心里记下。兰父带僧人去厅房落座，僧人说：
尊女之病乃是心病，由情而起。我观闺房之内有幽怨之气弥漫，需以情攻情方得自解。我这里有两样物件，可助尊女康复。
说完，从破囊中拿出一个小瓷瓶，又拿出一个黑色的丸子，说：
瓷瓶内装着四海情缘升腾后集结之水气，此药丸集结九州尘世之情哀，混以世间杂物，将他们服下，自有解脱之时。多念佛号乃是至宝。
说罢，不与主人道别，径直走了。兰父忙跟在身后相送，只听僧人一边走一边唱道：
世间情缘是个宝，消灾消难苦最消，无来点醒梦中人，他日相聚勿忘了。
兰父记下这四句寄语，回来写在纸上。兰心服下药后一觉醒来，说是想念康郎，便要回去。兰母说：
我儿身体消弱，受不了舟车劳顿，病好了再回去。
过了几天，兰母发现女儿饮食增加，心内高兴。兰心说：
我想快点病好，回去见康郎。
兰母惊讶，揣摩僧人的话，心想：莫不是以毒攻毒之法，以情攻情，让心儿看淡情。兰心说：
母亲知道女儿心中的苦楚吗？
兰母点点头：
我的苦已经包住了我，漫漫长夜，寂寞像一层一层的茧裹住了我，日子过得暗淡，人也没有了光泽，心真是一种煎熬。听到康郎和席氏的笑语，我忙避开，声音却如影相随，揪着我的心。我有时在水池边就想，一下跌进去淹死了就不知苦了。我凭空想出一些死法，却不敢死，怕父母伤心。活着就一天天挨着，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兰母听了，心如刀绞，强忍着悲痛说：
明天我带你去佛堂念经，佛主慈悲，会使我儿得到解脱。
第二天，母女俩在佛堂跪拜着念经，念着念着，兰心觉得头脑发沉，昏昏沉沉中眼前浮现出昔日里与康饶夫妻恩爱的画面，心念一动，不由得忆及美好的过去。想着想着，丈夫与席氏在一起的画面突然显现，一个接着一个。兰心立时觉得呼吸困难，心像堵住一样，浑身无力，瘫坐在佛堂地上。兰母用严肃的表情看着她，嘴不停地在念经。兰心张嘴去念，却发不出声来，冷汗涔涔，支撑不住。兰母忙扶住女儿，让她倚靠着自己，依旧念经。兰心只觉得眼前一切天旋地转，形成一个黑色的漩涡，自己被卷了进去，越进越深。
心在急速的下滑，却一直感觉落不到底。就这样，兰心和母亲在佛堂里念了半个月的经，期间出现过几次虚脱。一次，兰心竟脱口而出：
我恨不得让康郎死去。
兰母大惊失色说：
我儿何出此言？是被情障所磨昏头了吗？
兰心苦道：
我这样说是因为心里太苦，难不成我说自己死，母亲好受吗？
兰母流泪，默默无语。还有一次，兰心说：
我不想念经了，刚一念，各种念头纷沓而来，我都要收不住自己的心了，一刻也不想在佛堂里，想奔出去。
我儿一定要战胜各种妄念，把自己的妄念都灭掉了，心才能解脱。
兰心点头。这样又过去了十多天。一天，兰心对母亲说：
这一个月来，我身心疲惫，在排斥各种妄念。今天感觉到有一种解脱感，心里生出一种力量，在支撑着自己。我觉得我能不被情强烈地带动了。
兰母很高兴。兰心接着说：
女人的私心真的会害了自己。我希望和康郎长相厮守。自从习氏进门，我日渐痛苦妒忌，心痛之感使我忘了复得孝义。现在好了，但是我觉得见了康郎我还会动心，若是心不动就好了。
我儿若是如此，岂不修成了？夫妻本是缘分所定，心中有善，包容大度，岂不更好？如果你把自己当成饶儿的长姐或妹妹，又会怎样对待习氏？
此念甚好，若有此念，便不会生出无数的烦恼。多谢母亲点醒。
兰母笑道：
何言谢子？女儿好，母亲便好；女儿不好，母亲安好。
再说康家，康母一天晚上做梦，梦见庭院里有两株花，一株花很艳丽，另一株花很淡雅。艳丽的花已经开花结果，果实煞是好看。他心想，这淡雅的花怎么不结果，太可惜了。正想着，发现淡雅的花突然长出一个果子来，果子肥硕，瞬间变成一个穿着肚兜的小男孩。孩子非常可爱，笑着扑过来。康母满心欢喜，要接住孩子，一下梦醒了。孩子的笑声还在耳边回响，康母发现自己的两手还伸着，他遗憾地放下手，琢磨这个梦，一下明白了，两株花指的是两个儿媳妇，看来这个梦预示着大媳妇要有小孩了。康母想到这儿，心里高兴，便觉得这几年有些亏待了兰心。第二天，康母去寺里上香，敬香之后抽了一个签，只见签上写道：子叔父荣，家道丰盈，朝缺之命，五载无德，赌慈荣。康母见了此签，心中大喜，心想：我这个孙儿是官家的命，出门做官几年不见家人也是正常。康母回来对儿子说：
星儿好久不在家，我都想他了。儿子准备一下去接他。去吧，早点把星儿接回来，不要让我惦记。把辽东参给你岳丈拿去，挑上等的绸料送给你岳母。星儿回来后，你要多陪陪星儿，这些年也亏待了星儿。
康饶心里纳闷，这些细小的事情母亲怎么也插手，不过自己还是愿意听的。此时他没注意到习氏的脸拉长了。康饶来接兰心，见到他，康饶又惊又喜，喜的是兰心身体康复，惊的是兰心的气质与以往不同了，柔美中多了淡雅飘逸之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祥和之意。兰心回去后，康家大小都很惊讶，康母觉得儿媳高雅贤惠，豁达大度，习氏觉得大夫人更漂亮了，仆人觉得大夫人柔美中多了一种刚性的东西。
康饶的心思放在了兰心身上。兰心每天早上请安后，安排好家事，便去佛堂念经，饮食也极为清淡。中午小睡之后，就在书房抄写佛经。康饶有时和他在一起，就觉得兰心举止中有一种淡然和超脱。